从来不曾轻易接受他们用心呵护付出的爱。
晚上七点钟，忙碌了一天，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88.7，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Just show her what you've got and face the world with your smile.翅膀慢慢烘干在你沉重的悲伤，就让迷茫的双眼慢慢看见大大的蓝色的天，就让我用全部的自己为你发光，请听正大之声。
大华语 Live Your Dream， 草皮与红土之间，瑞克的宇宙碎片，克拉伯成果展，晚上七点十分，初七至圣。
各位新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克拉伯成果展，每个好玩又有趣的社团都在这边，无论呢你想参加的是热音社、康复社还是魔术社等等，各种社团的学长姐啊都在这里哦。你梦想中的是哪种社团生活呢？在这里通通都有
哦。学校的社团有那么多，我既想要玩音乐，也想要去热舞社跳帅气的舞，而且我真的好想跟漫颜色的朋友一起看完每一套我喜欢的动漫哦。
你知道吗？可是那个什么社的啊，听说有学长姐制，这样进去以后会不会根本就没得玩，都在被学长姐骂
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啊，这个社团不知道，那个社团我没有什么兴趣，这样我到底要加入哪个社团？
那就先来克拉伯成果展吧，一起听听每个社团的学长姐们介绍，听完以后应该就知道你最喜欢的社团是哪个了。
Yeah,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点12分，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克拉伯成果展。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琦珍。
我是洪汤豪。
我是小助理陈雨琦。
没错，欢迎大家回到克拉伯成果展。虽然因为礼拜五一直放假的关系，
真的，
所以我们的正规节目其实就是有一点少，已经放掉两集，
蛮少的
蛮少的
但是没关系，今天一样是有一个正式的来宾要来。
没错，我们还是有精心的准备我们的节目。
没错，
那不免俗的，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要稍微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克拉伯呢？
好的，那克拉伯呢，其实就是如果你把社团的英文 club 一直念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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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拉伯，
没错。这个环节不管跑几次我都觉得好白痴哦，但没错，克拉伯就是 club 的意思，所以呢克拉伯成果展它就是一个以社团为主题的节目啦。那因为我们都觉得说社团啊好像是每一个学生他拥有最多回忆的场域，所以每一集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个来宾到成果展向我们分享他任何时期参加的社团生活。
没错，那因为社团呢有百百种，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收集到各式各样的社团，除了带各位听众来听听每个社团都在干嘛，也可以呢把对每个人来说最精彩最特别的回忆都分享给大家。
没错，那今天邀请到这个社团呢，我从其实从第一集的时候就说非常的想要邀请到这个社团来这个节目。
没错，我记得你第一集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找来宾的时候你就说我要找那个我要找那个，
对对对对，
现在找到了。
没错，所以今天这期来宾就是我自己也非常喜爱的辩论社。那准备好的话我们就要一起上社课咯。当当当，上社课。
白痴哦，红汤好，都是你硬要在那边拖，我们才会这么干啦。
啊，不然你想怎样嘛？跑快点啦！
是不是这间啊？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走错了，走错了。
上社课了啦。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第一个单元，当当当，上社课了。在这个单元呢，我们首先会来邀请我们的来宾，请来宾向我们介绍他的社团以及社团的各种特色还有活动。
没错，在刚才我们已经破格了嘛，今天邀请到我们节目来就是来自辩论社的柯子，我们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子，我以前是南山辩论社的，然后现在是北大陶陶。
没错，北大陶陶就是听起来可能会有点不直观嘛，那陶陶、我们可以先暂且理解成滔滔不绝的意思啦，
好，
就是北大的辩论社。好啦，那今天邀请到柯子呢，是我高中的时候的辩论社的学姐，因为她比我大一届，还是我的妈咪，也是我的队友。那辩论社对我们两个来说，应该都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跟心力投注在里面的地方，所以我相信呢，就是邀请柯子来节目，应该可以带来很多，就是跟我视角可能相同或是不一样的分享。
嗯，那讲到辩论社呢，我自己因为今天你就算是辩论社的人，
对啊，对啊，
所以今天就让我跟雨琦来分享我们对辩论社的印象。
好啊，好啊。
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在今天以前，我完全是没有接触过辩论社的人。啊，你是第一个，
我是第一个，
对，
很帅。
所以有，所以有时候我就看到你有时候换大头贴嘛，就是那个穿那个西装短外套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印象中那应该就是穿西装短外套的样子。
所以你的对你来说辩论社的印象就是西装女。
对哦，还有一个啦，就是可能大家的印象是辩论社很会吵架，但是我不想讲这个，不然大家又说我有刻板印象。
你就是有刻板印象。
我没有，
所以
我大概是这样子。那雨晴呢？
我觉得，我身边的辩论社的朋友，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讲话确实都蛮有条理的嘛。就是我是没有跟他们吵过架，但感觉感觉他们吵架应该蛮厉害的。
对啊，我应该啦。那好，这是我跟雨琦的猜测。
OK OK，
对啊，那我们来想，就想来问今天来宾柯子，我们刚刚的猜测是正确的吗？
你觉得嘞？
我觉得在吵架能力上可能大致是正确的，但我觉得大家不见得都那么有吵架的意愿嘛，就是可能有点平常有点讲太多话了，
确实
有点懒得在日常生活中跟别人争执。
没错，好啦，那不然这样子，就是可不可以先请柯子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你觉得辩论社大部分在干嘛？
辩论社如果以南山来说啦，或者是普遍我现在认识的高中社团，应该最主要就真的是去打比赛。但光是打比赛就已经能够累倒整个社团的人了，就是、
哦、对，
毕竟前面的准备期啊，或者过程中，就是有些需要培训的部分都很漫长。
所以确实，辩论社是一个比起其他社团，它需要更多的时间跟心力投入在很前期的东西。就是虽然说听起来可能会只有打比赛一件事，但其实这个就可以足以填充满大家的所有的社团的时间了。
那我也想问，就是柯子，因为我像今天是我你第一次我见到，你是我第一个见到的辩论社的人。那我想问、就是，
我不是第一个吗？
哦，不好意思，第二个。好，你们两个是你们两个是第一组。
OK，
所以就是辩论社的人到底是多吗？就是很多人参加辩论社吗？这个社团的规模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社团比较像是初始的门槛低，所以会加进来很多人。但是我觉得筛选跟淘汰的速度也蛮快的，就是直到这个社团大概高二高三的后期，其实固定的人就那些而已。所以像是以南山来说的话，每一届大概真的会出去打比赛的也就四个，最多就四个。
对，最多就四个。
那这个筛选是怎么进行？你说大家就会慢慢好像不想打比赛了，这样
自然淘汰。
对，就是因为打比赛真的非常的 累，而且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比赛本身会带来很多挫折感，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在上面就是讲不好很丢脸什么之类的。所以大家就是会慢慢的，有些人会意识到自己喜欢或是不喜欢这个活动，那不喜欢的人就会离开。
所以你们就算是经过很多淬炼跟磨练留到最后
我们是萃取下来的唯一仅剩的幸存者。
没错没错。
好啦，那还是不免说问一下，那柯子觉得我们算是有固定的社课时间吗？
我们完全没有吧？
对，
什么意思？
因为就是其他的社团可能会有一些社团固定的时间呢，可能要上课什么的。可是，在辩论社的文化里面，就其实这件事情它相的占比非常的小。
可能比较传统一点的学校，或许会有固定的社课时间。但我们不太有，因为我们刚刚说，就是我们的 周期都是以比赛为主的，但比赛本身也会有个固定的周期啦，就是哪一个月会有什么比赛，会是大致上确定的。
哦，所以其实好像你们没有这个固定的社课时间，但其他的有，但是好像大家都是照着自己的步调去准备比赛这样子。
没错，各个学校可能不太一样。
那讲到这边呢，我们的来宾课指点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想要用来形容辩论社的，是什么歌曲？
形容我的社团啦。
对啊，你的社团。
我不敢用这个形容辩论社全部人，但是我选的歌曲是愚蠢的乐观。
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因为我觉得他蛮像是在打比赛的人的，就是因为大家总是不确定最后胜负，或者常常是输的可能比较多，然后一直投入一些新的比赛，然后做着一些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辩论社的人如果想要支撑的很久，都需要有一些愚蠢的乐观。
没错，那我们就一起来听看这首歌曲，一起准备进入辩论社的世界吧。
像我仁慈了反而不再寻常，对话节奏不一定清朗，我们毕竟还在了解对方。你说雨天的存在不是真的，有谁带来不能理解，想明白却不敢回避最坏打算，路途在眼前
欢迎回到克拉伯成果展，我是王奇珍，
我是洪汤豪，
耶、yeah, ！终于可以邀请到，我在节目第一集的时候就说过，很想要介绍的社团就是我的辩论社嘛，
没错。
所以我们这集呢的克拉伯成果展里面就会放一些以前就是我们辩论比赛的记录的音档，
是
试图让大家稍微体验一下当辩论社或是看辩论比赛是怎么样子的感觉。
OK， 为什么不参加教化可能等于不符合评比原则？
因为像是上一季度里面就讲到了，现在判断有没有教化可能是我们在一个死判断一个死刑犯该不该被判死一个很重要的基准。
OK， 而且现在判会完全一下，重要的基准等不等同于我如果不考量它，我就是误判。
对，但我方觉得就是我方在下面，我觉得要考量。
OK， 所以我先确认在刑上面，你没有想要证明它不符合评比原则，你只是想在价值上面做倡导，希望大家多去考量教化而已，对不对？
对。
OK。
暑假我们不会只停在这边，下一场比赛下一个杯我们还是会跟现在一样享受辩论的舞台，然后继续很嚣张地告诉大家我们是南山辩论，我们就是想要拿到冠军。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想要问汤豪，你是第一次看辩论比赛吗？
我第一次看啊。
那你感觉如何？
好，就是我刚刚是第一次看辩论的影片，然后我的那个第一印象就是很震撼，因为那个时候你讲话就是超快，就是这样，然后
我哪有那样，
有真的是噼啪噼啪噼啪噼啪这样，然后而且就是你的对手也要听得清楚，这个感觉就蛮难，因为你讲话太快，他要听清楚，然后还要找到你话中的
漏洞、
细节漏洞去反驳你，所以我觉得哦很难，然后感觉就是一个 很高压的一个状态，因为像平常我们听这么多话可能是老师在上课或是听 podcast 就多少会分心，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在比赛嘛，就你一定要很专心，你要把你的那个 专注程度拉高到120
哦，确实是如此。
對，
我们想欢迎回来。那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以前比赛的记录的音档啦，
没错，
然后可能包含就是比赛的片段啊，或者是我们之前就是可能大家赢了拿奖了，然后发表的得奖感言的部分，然后还有当时就是汤豪看一下辩论比赛的影片的一些心得啦。好，那首先我先第一个最好奇的应该是雨琦，因为雨琦应该是在场唯一就是刚刚是第一次听辩论比赛片段的人，
没错。
那想问一下你第一次听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有一种就讲话真的好快，然后很不知道怎么讲，就有一种被妈妈骂的既视感。
我就说哥你是我的妈咪啊。那汤豪觉得嘞？
我觉得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可能因为我没有见过你那个另外那个版本，就是呜这样子超快，对啊。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说，哇，那个得奖感言这样边讲边讲到哭。通常看这个就是有讲这种话都在运动比赛过后，但是好像其实就蛮多蛮像的地方。
哦，你说跟像是因为汤豪自己是棒球队嘛，對，你觉得跟运动比赛会有点相同的那种心情的感觉？
嗯，就是哦，我们下一次会再回来的。
对对对对对，
的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好啦，那先问一下柯子，因为柯子听刚听应该有听到很多很熟悉的片段吧？
没错，
就是都是我啊你啊，或是我们认识的人讲话的片段。那你听完之后有什么想法或感想？
我觉得好可爱哦、喔，大家都长大了。
对，真的很可爱，因为那都是我们高中的时候的事情。
没、
错，就是、大家都现在还是有持续在大学，还是有投入在辩论的舞台上，但是大家可能都跟以前有些进步啦。
好，那我也想问，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听好多都是比赛的画面，而且听刚刚柯子的介绍，好像就是辩论社的周期啊，就是用比赛去跑的准备啊，然后备赛这样。那我想问，就是准备一个比赛，通常要花哪些准备，或是花多久时间呢、
我们平均来说，可能比赛前的一个月会开始做最初步的准备，然后最开始我们需要先去各种论文网上面或者找期刊网，然后搜集跟这个辩题有关的所有论文，然后把它全部都过之后，大概需要花一周左右的时间，然后就要开始来定论点，然后在定论点的时候会受到各种奇奇怪怪的麻烦的攻防。
对，
就可能学弟妹想好一个论点，然后上面说学长学姐这样可以吗，然后大概十分钟我们就会把它拆掉，然后跟他说回去重想一个新的。
哦，
大概这样。
哦，所以是就是那个可能赛事方他会先公布我们这次的题目是什么，然后就每一个队伍回去各自这样准备。
对啊，而且通常就是因为学弟妹就是我觉得是经验的问题，就是还跟一些菜鸟，大家可能在准备比赛的时候，可能他们可能看一点点资料，就会觉得说，哦，那这个很强，那个很强。然后这个时候，学长姐或是回去带比赛的人，可能就在讨论的时候说，哦啊，这个不就是 A B C D E， 然后回不出来，就要换下一个论点。
哦，
所以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就是很多资料，然后找下来就很多论点，然后你们就在那边自己去检视啊，这样子。
对对对，他们会去拼凑出一个可能比较合理的架构啦。
我有想问一个，就是因为不是看大家辩论比赛都是。是有可能正方跟反方，这样你们是怎么去决定你们是哪一方，或是到时候上面比赛你们是正反都会上去这样辩吗？还是
主要的持方应该是一开始大会，就是大会主办方，他们会抽循环，然后会按照这个循环图上面的位置来决定谁是正方谁是反方，就是最简单就是左边会是正方右边会是反方。对，然后一般来说比赛的传统应该是一个队伍在最一开始的初赛里面正反方都会打到。对
对啊，所以基本上准备比赛的话就是正反方都要准备。对对对，然后到时候看是先打哪一个持方的问题而已，所以其实就是都要准备。好啦，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陈绮贞的《华丽的冒险》。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就像是我试图在记录音档里面去呈现那个样子，我觉得对我来说在入辩论的时候就像是展开了一场很华丽的冒险，我们会经历很多很多很精彩的故事，然后会累积很多很多不愿意去放开手的执着，所以这首歌送给大家，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再回来克拉伯成果展吧。
这一趟华丽的冒险。
步。好饿哦，我们现在社科偷溜出去好不好？
好啊，赶紧走，赶紧走。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
大家好，我是郭靖。
你却也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
您现在收听的是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FM 八八点七正大之声。
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
哎呀，都是你害我都输了啦！
阿明啊，我讲几次了，你作业写完了没啊？一天到晚只会打电动。吼、哦，阿公，你哪会够在睡啊？你不是要找阿明参加什么活动？
我想起来了啦，阿明啊，别再算了啦，来去参加中顺社区的活动啦。
大家好，我是中顺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曾宁乙。我们致力于打造老少安居的幸福家园，定期举办多元活动，像是亲子讲座、戏剧体验等。借由各式社区活动的举办，不仅凝聚社区居民的情感，也让在地乡亲终身学习，创造幸福启航、爱在文山的任性家园。
正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星星数不清，爸爸去陪伴你，我只有一个。怎么能与星星比？太阳下山了，正大之声在这里。只要你转开，永远明天都还在。
白痴哦，快回去啊！学长姐要生气，到时候被骂。
啊，快点快点！
现在几点了？迟到了给我过来！
哎，学长姐好像很不爽哎，怎么办怎么办？
我哪知道啊？啊，不都是你，害我一起被骂，烦死了！
啊，不然数到三一起进去。
好，那来喽。一、二。三，
哎、欸，低头闭眼啊！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3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的克拉伯成果展，我是小助理陈雨琪，
我是王其珍，
我是洪汤豪，
我是柯子，
yeah. 好，欢迎来到第二单元低头闭眼呐、啊，在社团文化中啊，低头闭眼就是学长姐跟学弟妹表达真心话的环节嘛，虽然有时候是真的也在骂人啦，
没错，
但是在克拉伯成果展低头闭眼单元中，我们会跟来宾一起分享参与社团的个人经验小故事还有回忆，把社团在来宾心中特别又重要的地位 分享给大家哦。
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柯哎、应该说对柯子来说，辩论社应该也是他非常重要的回忆的一部分，所以我自己也很好奇这个问题，因为从来没有问过柯子，所以想要先知道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加入辩论社。
这是一个误会，
这是一个误会，
这是个误会。因为我一开始参加其实是模联社，
嗯，然后呢？
然后模联有一轮发言的时候，有一个学长他就上去说我是辩论社的，
然后他就开始做了模联的相关的发言，他就嗯，这个人好像很厉害，然后会不会是因为他是辩论社的？他说啊，他赶来去辩论社，模联会变强吗？所以我就去参加了辩论社，结果我参加之后就没有空去辩论
社。哦，所以是哦，真的假的？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哎、欸
啊。对
哦，所以有点像是一个因为误会，算是误会吗？
嗯，
就是归因错误，
没错，
归因错误，所以因缘际会之下才加入辩论社。
所以就是好像很厉害的这个学长，就是你对辩论社的第一印象吗？还是你在加入辩论社之前、你对这个社团有哪些其他的第一印象吗？
因为加入辩论社之前我就很喜欢看奇葩说、哦、但我觉得真实的辩论社好像又跟奇葩说不太一样对、就是上面综艺感会比较重一点。
什么是奇葩说？
奇葩说就是有一个中国的综艺节目，然后他们其实有点像是在进行辩论活动，就是他会抓一些很会说话的人，然后一起讨论，也是某一个题目。
对，
但那个题目可能跟实际上在辩论场上遇到的题目相差
比较脑洞题。
对 对，比方说什么如果有个按钮可以按下去就可以复活你最爱的人的话，那你要喊还是不要按、这种。
那感觉不太像我们在看影片那个时候那些。
对对对，就不太像。但是就是一个也算是以说话辩论为主题的一个节目，
就也算被骗进来了。
对，就是感觉被骗钱、很好笑。
所以总之就是好像有点像那个节目，但是题目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但其他地方应该是差不多的，是吗？这个是可子的印象，
是吗？差不多吗、
好像没有地方是一样的、
可能两边都有人在说话是一样的。
对，就大家都还蛮严肃的，然后讲话很快，然后好像大家都蛮强的，很多事情上面都有自己的想法。但那时候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哦，就是我好像很弱，就感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他们一样那么耀眼。
那我接下来想要问的问题是，那柯子参加从就是高一吧，一直到现在，你已经大四了，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比赛吗？
印象最深刻，
对，而且因为印象最深刻有两种，就是一种是就是赢了嘛，然后赢麻了，然后觉得超开心，然后拿很多奖，这个是一种印象深刻嘛。还有另外一种，而且是比较常发生，可能是这种，就是就输了，然后坐在台下大哭。对你来说，你觉得哪一种？就是你的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哪一种？
是输的哎、欸，就反而赢的，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
赢的就觉得理所当然。
就当然，那不就那样？没有。但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个比赛是我高中的最后一场比赛，因为我原本其实想说大学就不要再打辩论
哦，真的哦。
对，我原本是这样想的，但就我高中最后一场比赛居然输了。
哪一个杯啊？
青卫杯。然后我以为我够强了啊，结果输了，
好悲伤。输给谁？
输给竹女。
哎呦，
对，
输给新竹女中。
新竹女中是很强的名校吗？
新竹女中的小朋友。
哎呦，那这样就有点不应该，是吗？
因为我也带着学弟妹打。
哦，好啦，然后呢？
对，然后输了之后，本来倒也觉得还好，想说又不是第一次输比赛，然后也蛮常输的。但后来发现，就是输在了我人生中打的第一个杯赛的一模一样的地方。
哦，
对，然后我本来也觉得还好，然后我就想说那就这样吧，然后就开始开开心心的去吃东西啊，然后玩耍。然后结果我们的主带就是我们的教练，然后就偶然间然后就跟我说，结果你输在跟国三一样的地方哦，所以过了三年你也还是这样吗？大哭，
好坏哦，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在健身房大哭，然后还写了一篇心得文
哦，
所以就决定上诉。
对，
上诉到
现在，
上诉了四年。
但是相信经过这四年，你应该是比那个时候往前很多步了。
有吗？有那种这样觉得？
我那时候也觉得我比之前完全很多步，
可是没有
这样说。
我觉得一场比赛的输赢不能够定义到底自己有没有往前、
是啦，
对吧？还是有往前啊。至少以我的视角的话，我觉得柯子，好像每次看到他都有一种他越来越厉害的感觉。
而且他是你的妈咪，
他是我妈咪啊，我最爱他了。好，那还想要问你，就是因为像是因为辩论社嘛，他不只是打比赛而已。其实很多时候，比方说赢比赛或是输比赛，因为我们准备时间很长，然后所以其实会有发生很多就是比赛之外的很多事情。而且因为比赛很多时候在外县市
哦，会出去住。
对，那出去住就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我想要问柯子的事情是，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有趣的回忆？
印象深刻的有趣
应该很多吧，
蛮多的。但是最印象深刻的，其实是我在带比赛的时候，就是跟其他的主带产生争执。
哎呦，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主带是什么意思？
就是教练，
教练。
哦，所以你学姐你不，儿子你也是身兼教练。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是教练身份、那时候已经不是选手了。对，然后当教练，然后跟其他教练产生争执、然后 对，然后有人出来劝架，
就是我，我试图出来劝架。
那最后呢，是有成功还是继续吵？
最后就是我生了一下气，然后把他骂哭了。
对，就是他们两个在吵架，然后我试图就是介入这个纷争，然后说、嗯、那大家如果都很在乎这个地方的话，那大家各退一步不好吗？然后他喝醉酒就开始说了一些，就是我也忘你说什么，但总是说了一些，
我好像说什么如果你这么喜欢这地方，那你自己滚回去带啊之类的。
然后我就委屈，我就觉得怎么可以大家都这样子，然后就大哭。
所以不是在就是辩论赛场上吵架，
是在两分隔两地，然后用电话，
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可以吵架的。
对
哦，哎，而且那我好奇，就是辩论赛场上会有那种教练在吵架那种画面吗？
你说教练在底下吵架？
对啊，对啊，
应该是不会、
哦，因为我刚听起来我以为是这个意思。
你说很像棒球在打、
啊，就是可能什么裁判乱判之类，就开始吵架，然后吵一吵就可能清空板凳，然后冲上来、哦、之类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比较像是就是两个人对于带同一个队伍的期待跟想象有点不一样。
哦，你说教练的路线
不一样、嗯？对对对对对。然后可能就是有一方觉得有一件事情他该做，有些人觉得这个不是我责任，我不该做。然后两个人因为责任的划分可能有点不开心。
那你那个时候你是选手？
不是不是，我是比较不认真的教练，就是有点局外人感觉。
哦，你夹在中间啊？
对，
所以你也是负责劝架。
对，就是负责劝架。那确实是一个很难忘的回忆。那不然我来分享一个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好了。好，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也是跟打比赛本身比较相关。是我记得是我高一的时候打了一个新生杯、嗯，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就是因为在台南，我最喜欢去台南，因为台南很多好吃的、啊，然后就是而且又是新生杯，然后就是你的选对手都是跟你一样大的，都是高一生，你就觉得压力比较没有这么大。但是呢，没想到呢，就是在八进四的时候就输掉，因为输掉的那一天是我的生日。然后我16岁生日当天，然后输比赛，然后就是整个心情非常差的同时，我的教练还因为觉得我们没有把他交代的论点打好，然后对我们大发脾气，然后把我们所有小朋友就高一就把我们一群人丢在火车站，他就不见了，然后我们在火车站大哭，然后就是很伤心，就是度过了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生日，这大概是我很印象深刻的辩论社会议之一。
那哭一哭之后怎么办？解散去玩？
道歉？
就道歉。我们写了、哦，我们一个人写了2500字的心得文，跟他说对不起。啊，
这么严格哦。
我其实现在觉得非常的没有道理，
我也觉得、
就是、对啊，就是你带比赛跟你自己的个人情绪应该是两件分开
的事
情。
真的，他带有点太神奇。
没错，好啦，那接下来呢，要请柯子，就是用一首歌形容，就是你在辩论社这些回忆的话，你会想要选哪一首歌曲呢？
我选的歌曲是《愿你爱自己像我爱你一样》。
嗯，那为什么选这首歌？
因为我觉得这个社团里面的人都应该好好爱自己，
确实大家都快累死了。好啦，那我们就一起听到这一首《愿你爱自己就像我爱你一样》，休息一下吧。
在生命的波折里的你一个回答，我和、哦哦、你啊，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啊，人的道路说来不短也不长，牵着你的手我就不感到害怕，不害怕，不害怕。愿黑暗前方有一片晴朗，愿我是海浪撑起你的梦，如果是经过我身体里的无暇，像岁月推着我不停止往前啊，别害怕，别害怕，愿黑暗前方有一片晴朗，
哎，好饿哦，我们现在社科偷溜出去好不好？
好啊，赶紧走，赶紧走。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我是胡德夫。
唉，你累了吗？
家事国事大事小事鸟事杂事芝麻绿豆事鸡飞狗跳事讨厌的事烦人的事生气的事乱七八糟的事，
只要转开政大之声 FM 88.7，最年轻的声音，最活跃的电台。
爸爸的心情嗨翻一整天，
爸爸啦，爸爸的力量。
这什么歌啊，也太难听了吧。
走啦，我们赶快出去了啦。
同学同学不要走。
哦，老板，这种歌哪有人喜欢听，难怪你都没有生意。
那我该怎么办？
赶快打开收音机，转到政大之声最 hit 的歌曲，保证让你的客人源源不绝。而且政大之声官网就可以随选随听咯。
政大之声 FM 88.7，
让你永远不会退流行。
哎、欸，白痴哦、喔，赶快回去啊！学长姐要生气，到时候被骂。
啊，快点快点！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4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的克拉伯成果展，我是小助理陈雨琪，
我是王琪珍，
我是主持人洪汤豪，
我是柯子，
没错，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没错，好的，那刚刚呢 ？A 跟我们，哎、欸，柯子，柯子。柯子学姐、柯子教练、柯子同学、柯子选手，跟我们分享许多在辩论社的回忆。那接下来呢，我们想把更多更多问题从辩论社聚集回柯子身上。
没错，那因为刚才就是比较多在讨论的事情是，可能就是作为选手打比赛的一些回忆嘛。
没错，
但刚才柯子有说，其实除了作为选手之外，他其实也会常常回去南山高中去带比赛。
对，
那很想先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艺人上为什么会想回去带比赛？因为带比赛真的超累的。
我觉得那比较像还债、嗯、就是我一直觉得带比赛是一件很累的事，所以我觉得我已经被带这么久了、嗯、也应该要回馈一下这圈子、
哦、对，没错，因为其实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们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辩论圈算是一个很它很需要就是资源回收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
资源传承，
对，就资源传承，就是小朋友长大之后要回去再帮新的小朋友的感觉、嗯、因为如果没有这么，如果有学校没有人回来的话，这些小朋友可能就会面临从零开始是很难的、啊、就是如果没有人引导他怎么做的话、嗯、其实很难从一开始就自己知道要做哪些准备、哦、这样，所以我自己觉得辩论圈是很需要学长姐回去学弟妹的学校然后去帮忙的这个传统。那所以还想要进一步问柯子的事情是，你觉得同时身为两种身份，可能就是选手跟作为学姐、嗯、这两个角色对你而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选手是可以自己承担胜败的，但我觉得教练会比较难为选手的胜败负责、嗯、就是我自己在准备比赛的时候，有时候我就想偷懒一下，想说、嗯、这个没关系，这个去场上再想就好了、嗯、但如果作为学姐的话，我会不敢这样做，因为我会怕辜负学弟妹的比赛。
确实，因为作为教练就是你对这个比赛付出的心力其实有时候是一样多的，可是、嗯、作为教练比较特别的事情是，你不能够掌握那个上台说什么话，或者你不能够在当下有一些反应、哦、所以会有点就是你投注了同等的心，可是他却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就是依靠你自己来回馈的感觉啦、嗯、
哦，所以柯子也是在选手啊在教练这样两边跑之下，你自己觉得这两个身份哪一个让你收获比较多，成长比较多，还是或是哪一次的事件啊活动让你自己可能成长最多的呢？
我觉得以我个人来说的话，可能是当教练让我的成长会比较多、哦、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太喜欢偷懒的人了，对对，所以如果当选手的话会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场上再慢慢想就好了、嗯、但当教练会没有办法这样做。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关键是，我觉得当教练要学习把自己跟胜负切割、嗯、因为就 对，就是如刚刚说的一样，就是我们不见得能够掌握场上的胜败，所以要学习不把胜败的情绪带到选手身上，或是在胜败之余更关注选手个人方面的成长，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困难有挑战的事、
哦、要不然就会把选手丢在火车站
对，
全对、
哦、全对
全对，选手会因此而觉得很不知所措吧、嗯、就是你想象就是输比赛对选手本身就已经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很依靠的学长姐在这个时候说你怎么做的这么烂、哦、我自己也知道不用你说，可是你就痛骂我一顿，然后就是就把我丢着的话，选手会很伤心，
真的会很，这也是一个筛选机制嘛，
对我觉得算是吧、嗯、就是
看你心态够不够硬，
对，
但我觉得这点太那个太激烈
了、哦、对啊，我也觉得、嗯、就是、啊、教练比较好的做法可能就还是要自己能够去消化
引导居多，
嗯，我觉得是这样。好啦，那接下来想要问的事情是，你觉得在这个整个辩论的生涯，如果可以重新一次的话、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想要改变的，或是你想要重新再体验一次的？
我其实以前一直很不能理解王奇珍、嗯、为什么在比赛里面可以这么开心、
啊、你说我吗、
就是、对真是一个就是虽然输了会哭但是还是可以很开心的人、嗯、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可以把胜负放在外面的人到底在想什么，但我觉得近期参加 ECC 比赛里面特别有这种感受，就是我觉得在比赛准备的过程当中和不同的人接触的或是维系我们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件让人觉得很幸福的事，
对吧？
对，所以有，我现在我能够理解你了，就是我觉得如果能够重来一次的话，我会希望小时候的我不要再那么在乎这个杯有没有拿到，可以更关注在我们之间的关系。
嗯，确实、oh. 因为队伍之间的感情是很重要的、啊、有时候就算一起同时做一件事情就已经足够幸福了、嗯、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啊、
嗯，这让我想到就是之前王奇珍你有讲过，就是辩圈其实没有很大，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好朋友这样，
也不一定是好朋友，但就是、
啊、就都认识
都知道是谁啊。 嗯，好啦，那最后要请就是柯子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曲并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想点播这首歌呢？
好，最后我想要点的歌是最好的时光，他会点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嗯，光是我们的相处本身，不管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什么，这都是我们最好的时光。
好的，那就一起听到这首来自安普的《最好的时光》，休息一下吧。
昨天的烦恼，今天想开了吗？喜欢的人，他们留在心底还是在我身旁，每天离开了家再回去时有没有新的挣扎，一万个问题里什么是最简单的回答，有过的心愿如今是现实还是幻想，只是美丽的包装，记忆中的青春，梦里仍像盛夏的扶桑，亲爱的你想念我吗？亲爱的你想念自己吗？曾爱过你，你有过怀疑否认和伪装的伤，而你爱过了啊，所有梦。
就像柯子说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有比赛性质的社团，或是甚至抛开比赛性质不谈，就是单谈社团本身，只要大家能够待在一起，就都会是最好的时光。
我故意让你讲完这一段再把歌拉掉，
谢谢你，非常贴心。
真的，最好的时光是对于各种社团啊，或是团体这样一起走过很多路的时候，讲这种感性时间最好的配乐。
没错，哎、欸，我这段讲的蛮好的，我确实是这样子觉得。
对，
好，那刚才我们就是听来柯子就是分享了很多在辩论社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啊，或是印象深刻的回忆。嗯，那所以接下来我想要问柯子的第一个问题是，嗯，因为前面有说过对辩论社一开始有一个比较初始的印象嘛，那你觉得以现在已经打这么多年，你去回头看这个地方，你觉得辩论还是给你一样的感觉吗？还是有哪些地方改变了呢？为什么？
我觉得 也有可能是我们过程当中一些调性或方向的转变，但我觉得现在在我眼中的辩论没有那么追求大家想象中的语速快、或是很强、就比较像是就是我们现在在台上讲的话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讲的，跟我们觉得有想要表达欲望的东西。
嗯，对，确实，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辩论社的朋友就是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会想要问他们说，那你们都已经赢了这么多比赛，对你来说持续留在这个地方的理由是什么呢？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说，对他们而言就是还没有完成的一件事情是能够在辩论场上真的说自己真正想要说的话，然后表达自己真正相信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某一种目标。什么意思？
醍醐灌顶啊！
醍醐灌顶干嘛？你有想说的话？
没有没有，就是我原本也想说，我原本也在想啊，赢了赢了，然后呢，你这样讲 原来，我的猜想是，可能有时候你准备的东西其实不一定，就只是你准备好，然后上去把它讲出来。但你刚刚这样讲，听起来就是我有办法想到什么就讲我自己心里真的想，不会被我赛前很多准备，然后这样盖过去盖过去那样，是这样吗？
应该。算是吧，半对半对，
半对。
但是因为在准备题目的时候，你可能对这个题目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或是比方说你会有一些自己真正想要讲的价值啊，你真正相信的事情。如果可以在场上把这个讲出来的话，感觉会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是吗？
對可以这样理解了，全对全对
全。
总之就是好还可以更好。
对，好还可以更好。
那懂。
好。那接下来想要问可子的事情是，你觉得就是加入辩论社这件事情有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影响跟刚刚那个蛮像的，就是我觉得在各种的议题上会开始思考，就是属于自己真正在乎的价值，跟你会想要怎么表达跟传达这些东西。
我觉得确实辩论是一个打开你去思考不同方向议题的一个蛮好的途径，就你可能一开始根本不会去关注什么社群媒体要不要实名制啊，然后什么法律怎样怎样的，你想说关我什么事？
真的。
可是准备比赛就是会逼你去接触的感觉，
然后就会你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对啊，就会开始有自己的想法跟相信的事情，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好的，那你觉得就是我想问柯子的是，你觉得辩论社对你而言是怎样的一个意义？是你交到一群好朋友啊，是你多了好多一起相处的回忆，还是一个就是很帅的技能？我在场上很帅，你觉得到底是代表着什么？
可能没有很帅，所以应该不会有这回事。没有啦，但我觉得最重要应该还是就是有一群你知道无论如何，就你在外面经历了什么，回到家吗？这样形容，就是永远会有一群一样的人在那里，一样的等待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没错，我觉得辩论社也是给我相同的感觉啦，所以节目到最后也差不多进行到尾声了。那今天就是很开心可以邀请柯子来我们节目跟我们介绍辩论社，那我也终于有机会可以把我心中很重要跟珍贵的这个地方分享给大家知道。所以节目的最后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艾怡良的《我们的总和》，因为很多在这里停滞的人很多时候其实也不太确定自己到底为什么还站在这边，然后时而进展时而退缩的，可是我们都还是在这个不那么光鲜亮丽的舞台上面滞留了很久，就从来没有人能够在上面得到完整的总和，但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还是一样很美丽的。那节目到这边就要结束啦，
各位听众呢也可以猜猜看下一节来宾会来自什么社团，那只要呢大家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CLUB 成果展就会知道啦。
没错，我是王启珍，
我是洪汤豪，
我是陈雨琪，
我是柯子，
大家
拜
拜。
中幸福不要而你的过往，我停止剪掉自己，字里行间全纪念好多风趣，从来没人能完美阐述得到总和，对我来说仍然美丽，也不妄想能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成品，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尽量删去，抱着铅笔在小书店旁厮守如的友谊，
我们努力简化成各自模样而去。话说回来，我的苦衷